以撒拉记，我们现在应该是到第六章啊。上一次红军执事已经分享到十二节哈，我们今天从十三节看到二十二节，以撒拉记第六章。以撒拉记第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同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子孙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的礼，就献公牛一百只，公绵羊两百只，绵羊羔四百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接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功臣。我们以撒拉记已经从年初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讲的到中间了，到第六章。我想这个背景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当以色列民被掳到了巴比伦啊，然后在预言当中呢，七十年之后呢，在巴比伦被波斯王灭了以后呢，预言应验，他们就有一个回归的行动，然后众百姓还有一些祭司呢，按应着神的呼召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重建他们圣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殿的根基这样立定以后呢，就有一些仇敌的搅扰，有一些工作的受阻，结果这一阻止呢，就有15年的时间就停工啊。然后上一次我们看到查到第六章的时候，就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就看到说，当先知哈该，这边提到哈该和撒加利亚在神的时间预定时间里面的时候，在15年之后就起来说劝勉的话，于是呢就开始重新恢复建殿的工作。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圣殿完工呢，你如果算一下日期呢，大约是不到四年，可能三年半到四年的时间，这个圣殿呢就修复完成，就修复完工。我想我们这个在这个前提背景上，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民的情况啊。你想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圣殿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整个生活侍奉的中心，所以当他们的圣殿被毁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生活里面已经没有中心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了。那不要讲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在那边非但是没有圣殿，他们也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了。已经掳到巴比伦地，那是一个异地外乡，当时他们的民族可以知道在70年之内呢，已经被当时的当时的巴比伦文化，就是当时的加勒底文化，对当时的人呢已经有7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 brainwash 啊。所以他们的后代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所留下的都是只是一些残留的文化背景啊。他们犹太人的背景什么， 很多都已经不知道了。像下一次我们要谈到第七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为什么以斯拉回来要讲律法书，因为当时他们的以色列人，他们连自己的 Hebrew 这个希伯来文怎么都已经不太清楚了，他们的文化已经看不懂他们自己原有的这个书了，所以要这个文士啊，要以斯拉文士来翻译啊，翻译来告诉他们说，哦，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不认识他们自己的文字了。我想这个情况呢，我们中国人可以了解一点了。你看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移民到美国嘛，对吧？移民，但我们不是被掳的吧？我们自愿过来的嘛。对，我们花很多钱，花千方百计才来。我们不是被掳的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来到这边第二代，你这边当我们这边有很多父母，这个你的孩子是 A B C 的，你看他们中文讲的怎么样？对，你看这个每个星期天下午还有一个中文学校，这个连哄带骗的逼他们学中文，然后学的怎么样啊？那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当你一个民族被转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文化，他在出生的环境里面是没有办法避免他环境的影响的。对，我们这边出生的这个 ABC 啊，你看他这个，他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所讲的，他讲的话，他的文化，他就算讲中文的话，他也是一样是带了很多的美国的色彩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当时以色列人，你想想看，在那边被掳70年啊，70年是一个 generation， 如果说他一生出来就被掳的话呢，到这个时候回来，就算他回来，他已经70岁的老头了啊。他在那边出生的时候被掳，然后这时候回来，他已经是70岁的一个老人了，已经老人。你想想看，他在想他的童年都已经是在巴比伦那边，在加勒底文化里面长大，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在文化的背景里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大概有几个重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你看，这是圣殿完工了以后啊，只花了大概3.5到4年的时间，圣殿终于完工啊。圣殿完工以后呢，如果我们看第16节到18节，这是一段啊，19节到22节是另外一段。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事实上只看两个 topic 啊。从在圣殿被完成以后呢，你可以看到16节到18节讲到是什么呢？就恢复了献祭啊。在这里你会一直常常会看到的这个出现的字叫做行奉献神殿的礼啊。第17节你看，行奉献神殿的礼，就是这边讲的是奉献神殿礼是什么呢？后面讲到就是献祭啊。那如果从19节到22节呢，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礼，这个礼叫什么呢？叫做行洁净的礼啊，洁净 cleansing， 行洁净的礼啊，行洁净的礼是为了是什么呢？是为了过节。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这一段经文你来看的话，两个重点，我们今天要看两个重点，就是16节到18节里面讲到了献祭，在这个献祭里面呢，带出来叫做行圣殿奉献神殿的礼。那从19节到22节呢，我们看另外一个 topic， 就是守节。那圣殿一起来以后，他们要恢复守节。那这守节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强调行洁净的礼。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这两个方向，我们记得我们 focus 在这两个方向，然后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历史的教训是什么，新约的教训是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好，那我们如果看说行献殿的礼啊，你如果看16节到18节行献殿礼，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18节他说是照摩西律法书上写的，照律法书上所写的来奉献，这个殿建好了，他们有奉献的殿，奉献神殿里呢就有这个 sacrifice， 就献祭啊。所以我们来看献祭的时候，我们从背景里面来看，我们要从摩西时代来看，然后我们要从中间的，就是我们从所罗门王来看啊，然后再来看以斯拉地。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 slide 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整理啊，你如果要 take notes 的话，你就把那个经文记下来就可以，如果你要翻圣经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不太熟悉翻圣经的话，我们很快，因为背景我们时间不太多，所以讲比较快一点啊。行奉献神殿的礼的话，你看这张 slide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啊，律法书上怎么写的呢？啊，律法书上里面事实上是在你在民数记里面就可以看到啊，用膏抹坛的日子，这是讲到什么？摩西时代的时候没有圣殿，那个时候只有会幕。这时候会幕，所以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显然是没有写到圣殿是什么，他但是讲到会幕，因为会幕就是前面后来圣殿的雏形。而且在献殿的时候呢，律法书上就是摩西律法书上写到所有的节期，还有所有的献祭的礼。所以在民数记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说，你看献殿的时候是怎么做啊？
他这边讲说，说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那个时候没有殿，坛是什么呢？坛就是会幕，会幕起来的时候，里面前面有一个坛，那里面有一个约柜啊。所以这个是讲说，当会幕盖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行了这样一个献坛的典礼。献坛典礼做什么呢？这边就讲到献祭啊。你看有做是公羊多少，公牛多少啊。公羊羔是多少？所以你注意看，在以斯拉记里面也讲到类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说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呢，事实上一直追到会幕时期，就是会幕时期，会幕刚刚起来的时候，他们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他的百姓说，这个神的殿起来，神的坛起来的时候，我们该行献殿的礼。这个礼是 sacrifice， 这个礼呢就是献祭。献祭要怎么做？这个在律法书上里面有写。那如果我们看第二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第七章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上这个主日学的话，我们已经好几次这林教授讲得很清楚。你看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呢，真正圣殿建起来了啊。当他们国中太平，大卫把这个各地的都征服以后，国中太平以后，他们就开始啊来真正的建殿啊，真正建殿。那在所罗门手里呢，所罗门王手里呢，就把殿建起来了。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下七章四节里面，这边讲说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所罗门王把殿建好的时候，他们做献祭，一样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啊。七章五节，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啊，这样王和众民在神的殿行奉献之礼。你又再度看到重复的字啊，这个叫做奉献神殿的礼，就是当神的殿建起来的时候呢，要行奉献神殿的礼。这个礼呢基本上就是献祭啊。好，所以到了以斯拉这个时代呢，你可以看到六章十七节的时候，这边又讲了他们说要行奉献神殿的礼，那就是什么呢？就是 sacrifice， 然后献公牛啊，献公绵羊，献这个羊羔。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基本上啊，他们的 principle 就是说他们的献祭的原则是一样的，但它里面献祭的数量显然是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在会幕时期的时候那很少了啊，会幕时期的时候很少。那在所罗门王时代献那个殿建起来的时候，你看是上万的啊，上万的。然后你看到了这以斯拉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刚刚回归的时候，你看到也是这十几只啊，100只、400只。所以看到数量上呢是有很大的差别，那应该当时的国情有关系。你晓得所罗门王那个时候是最昌盛的时候啊，那国库那各地都来进贡啊，天下太平啊，是非常是盛世的时候，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有财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所献的数量上是有大大的不同。但是我可以看到说在数量上虽然有不同呢，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在原则上呢都是一样的，是全部都是追溯到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就讲到行神的殿的礼。好，那如果我们看第二部分的以撒记的第二部分呢，刚刚我们谈到19节到22节啊，19节到22节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要守节。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在我们讲守节之前，我们再看一下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圣殿里面有献祭，对吗？献祭这些祭里面有哪些祭呢？你又看到说，如果说我们看下面一张 slide 啊，这个表呢就讲得比较清楚啊。这个所有的献祭跟节期呢，全部是记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利未记、创出、利民生，你看摩西五经啊，通常在这个创世纪很好读啊，到出埃及记就会有困难，然后就出不来了。所以到利未记的时候，一般人都没有去看了。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利未记呢，我为了省大家时间呢，就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一张表呢就 cover 了利未记里面一半的地方。刚刚讲的说在行神殿的礼的时候，里面有献祭，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有提到说赎罪祭啊，赎罪祭。你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献祭里面呢是有五个这个祭啊，有这五个祭，有燔祭是全部烧掉的，素祭基本是土产啊，平安祭呢，平安祭的不同的地方呢，它虽然是献这个动物，但是那个肉呢献了以后可以吃的，不是全部烧掉的啊。赎罪祭也是一样，赎愆祭也是不一样啊。这在当时呢是五个祭啊，五个祭。那在我们在以斯拉这边可以看到的时候，大概这边提到的只有赎罪祭啊，但事实上这边提到的只有赎罪祭。如果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还有燔祭啊、平安祭等等啊。但是基本上呢，这是五个祭，他们在里面讲到说他们是该怎么样做啊？你看有些是说要全部烧掉，像燔祭；有些是说不可以流血的。 有些是要怎么样吃的，还有烧了油灰要倒在哪里，你看都是很仔细的。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说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一切的献祭呢，这一切的献祭呢都是在预表将来啊，预表将来，当时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在灵意上面呢将预表将来。那这个表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燔祭呢，啊，什么是素祭呢，什么是平安祭，什么是赎罪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立位祭里面，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行奉献神殿的礼，然后叫做这些 sacrifice， 要做这些献祭这些事情。他们当时他们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属灵的意义的，他们只知道说哦，耶和华神叫他们这样做，耶和华神丰富的供应他们，所以他们用感恩的心就这样子照着神的话来做。但事实上他们不晓得当他们在做这么多的很多细节，这每一个祭的背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在基督来的时候呢都很明显的就看出来说，哦，原来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做的事情。你看燔祭全部烧掉，灰为什么要倒到外面啊？为什么要倒到外面，这些全部都是，如果你看这个表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说是全部在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成为那个真正奉献神殿里的那个 sacrifice， 就是那个祭啊，真正的祭司和真正的祭物全部都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节期守节。当圣殿一起来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首先是恢复的是献祭，是吗？圣殿一起来的话，圣殿就是为了要献祭，圣殿一起来就恢复献祭，恢复献祭以后接着要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守节期，守节啊，节很多节啊，有很多节期。那节期有哪些呢，我们看一下第二张 slide。 好，你看这里在立位记里面有五个祭啊，然后有七个节。那大家看一下那日期呢，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祭就比较清楚啊。但是第一个是逾越节啊，逾越节 Passover， 大家都很清楚啊，今天大家都很清楚逾越节的时候受难节，我们通常都会来纪念啊。在犹太历的啊，这个正月是犹太历啊，不是阳历也不是当时的历，是犹太历里面正月14是逾越节，这是一天。然后接着七天呢就叫无酵节，就是会叫除酵节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这个以斯拉祭里面就会看到。他们就在守，然后就初熟节、五旬节，那我们这些在圣经里面都出现啊，都出现了。吹角节现在不太知道，赎罪日大家应该知道，在美国现在还有的，叫什么 ？Yom Kippur，Yom Kippur 有些学校都放假的。你这个每年到那天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就不来的啊，那是他们的犹太人的，那个就赎罪日啊 ，Yom Kippur。你只要看那个阳历里面都有啊。祝棚节、Tabernacle 今天一般的也都没有了。好，但你可以看到说当时神界的摩西告诉他说，你的百姓当在旷野里面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当神的坛建起来的时候，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奉献神殿的礼，那个就是 sacrifice 啊，要有五个祭啊，每个祭都有一些意义，当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要照着去做。然后还有七个节期他们要去守啊，就是献祭啊，有五个祭，还有七个节期他们要去守，七个节期他们要去守。那基本上来讲呢，你如果看立位记里面在讲，在献祭里面事实上是讲到他们在侍奉方面的一些规范，要他们的百姓呢过一个圣洁的侍奉，有一个圣洁侍奉的一个规范，就讲到在圣殿里面要怎么做，这个献祭要怎么祭。那这个七个节期呢基本上是讲到生活的，一个讲到侍奉，一个讲到生活。在殿里面要怎么献祭呢，这主要的重点是讲到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圣洁的侍奉。守这个节期呢基本上是要他们来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一个是圣洁的侍奉，那这个守节呢是为了圣洁的生活啊，圣洁的生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记后面第19章19节到22节，这里面就讲他说正月14日以斯拉记6章19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啊，这照着摩西律法，你可以看到这第一个逾越节正月14号它仍然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正月14号他们就恢复了逾越节。恢复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不得了的事情。你像呢这圣殿被毁然后现在重建，这对他们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被掳70年。但如果你看说被掳70年圣殿被毁啊，然后他们圣殿这样起来，然后逾越节恢复，逾越节上一次过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对他们来讲，你想想看，在巴比伦70年不可能守逾越节的，那圣殿都没有了， 到后来的文字都没有，对不对？跟文连文字律法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守节。好，上一次守节，你如果看圣经里面来讲的话，大约是100年前，大约100年前离到现在，上一次守节大概是100年前，100年前什么时候呢？大约是约西瓦王啊。今天我们查这个主日学，你上主日学很重要，那我就不用跟你讲那么 background， 这主日学人都知道，约西瓦王是就是以色列的南国犹大王的最后一个好王啊。那个时候有一些西西家到这个约西亚那一代的时候，有一些复兴啊，有谈到有一些这个献祭的事情啊，有一些事情献祭的事情。那约基本上在约西亚王之后呢，圣经里面没有任何逾越节的记录了，逾越节没记录了，所以可见他们是根本就已经在没有在过了啊。那真正上一次在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还是追溯到所罗门王那个时代。那所罗门王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有行逾越节的礼，但行在什么时候呢？也是在圣殿被建完了之后啊，然后行这些守这些节，就守逾越节的礼啊，守逾越节的礼。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节期啊，节期啊，节期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好，在民数记里面，守节我们刚刚讲到说献殿呢 sacrifice 是为了侍奉上的规范，那守节在基本上呢是为了生活上的规范。你注意看，我们刚刚读的以斯拉记19章19节到22节，这里面一直重复出现的字，除了守节以外的一直重复出现的字呢，叫做行洁净的礼，叫自洁，一同自洁，对吧？自己洁净啊。那这个显然跟这个献祭这个 sacrifice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你看民数记20章，好，民数记20章第7节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啊，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啊，不可以沾染，不可以俗沾染自己。那历代志下30章2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当所罗门王把圣殿建起来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守着逾越节啊。你看他说，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2月就是他们正月啊，正月2月14日守节，正月间他们不能守，所以他们延到二月。原来的逾越节应该是正月14号，但是二月他们为什么延一个月来守呢？因为他们什么，你看这边写了，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敷使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把它延了一个月啊，是有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守节里面一直强调出现的是什么呢？叫做行洁净的礼啊，行洁净的礼，跟刚刚殿殿那个行 sacrifice 礼不一样，叫行洁净礼。守节里面呢就讲到行洁净的礼。那洁净的礼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你要去看这个利未记啊，基本上20章21章22章大篇大篇的在讲怎样守洁净的礼啊。守洁净的礼很复杂的，里面讲食物啊，食物律，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啊，病例，你得了什么病要怎么样做啊，生活律，你在生活上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不事不可以做啊，等等。还有这个邻舍之间彼此的关系啊，有民法，这全部都跟他的洁净有关系。所以这个洁净并不是讲说这个真正的身体上的清净，而是在身体生活上面方面，但至少这个是在这个洁净主要是 spiritually， 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呢，神要他们在神面前自省自洁。所以你看到这个洁净的时候一直强调自己啊，自己自洁，就要自己要神在面前呢要行洁净，要行洁净的工作。这是在民数记里面就讲了说，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在民数记20章7节里面，这是讲到在守节的时候这个洁净的礼的一个精髓所在，就讲到要自洁啊，讲到要自洁。好，那我们如果看这个以斯拉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在以斯拉记的6章20节说，祭司和利未人就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啊，他们就开始行洁净的礼啊。那这两大段呢，这两大段如果我们看完以后呢，我们今天我们就比较明白说以斯拉记这边在说什么啊。以斯拉记我们想到说，刚刚一直在重复的，当圣殿建起来的时候，恢复了献祭，恢复了节期啊，恢复了圣殿就是恢复了献祭，恢复了守节呢就是恢复了这个行洁净的礼。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啊，看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在今天那个时代里面，这两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想到说从献殿的礼从献殿礼仪里面来看呢，来看到献祭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圣洁的侍奉原则，圣殿的侍奉原则。我们在看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中间没有记载到一段，有一大段很大的空缺，是什么空缺呢？就是那15年停工的那个日子。当一开始大那个圣殿的根基被恢复的时候，受到一些搅扰，于是就停工了15年。然后我们在这边第六章的时候，马上就看到说就恢复，然后恢复以后呢，四年就把它盖成了。所以那15年的时间呢，在以斯拉记里面就没有记载。这15年停工的时间到底在做什么呢？以斯拉记没有记。那在哪里有记呢？就是哈该书了。你看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第17节，他说这个犹大长老第14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子孙撒加利亚，这时候两个先知就出来讲话，两个先知讲话，这是15年之后，停工15年以后，两个先知就出来讲话，讲话来劝勉他们，所以他们就恢复了个圣工。那很快啊，所以你看这个工作停工一停很久，但是真正起来真正动手做事上很快啊，三年半没有多少时间，三年半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完工了。那这15年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就看哈该书啊，你看下一张词来，你看哈该书第一章啊，哈该书第一章里面你就看到这15年他们在做什么。这15年哈该书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在做什么。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哈该就这样说啊，第一章万军之耶和华，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神殿的殿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个是我们就知道说这15年当中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归回到那边，但是当圣殿停工以后，这15年他们在做什么？圣殿还在那边，根基立了以后，结果没有盖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哈该就把借着哈该的这个警戒的话里面，我们可以大概就可以看到说，当时这15年当中，以色列民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圣殿不能盖了，他们怎么办？盖自己的房子嘛。圣殿不能盖了就盖了，盖自己的房子没有人会阻拦，所以他们就盖房子。这个每个人都在看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这个很难了解。今天谁的房子没有天花板了？但我猜是在当时有天花板的房屋是很好的，应该是很 upgrade， 不知道几个这个 upgrade 上去才会有天花板呢。那他这边他说你们圣殿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先知哈该神的话临到先知的时候就警戒他们说。说圣殿荒凉了15年，你们还在住自己的房子，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啊，这当时情况。所以当哈该在鼓励他们的时候，跟撒加利亚鼓励他们说，你们神的工作一定要让他赶快起来，你们回来被掳归回不是让你们在这边盖房子的啊，你们被掳归回有一个任务呢，是要恢复神的殿，要恢复对神为中心的生活。但显然他们这15年呢，他们就忘记了啊，他们就忘记了，忘记以后他们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到说他们在生活的中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移，原来是在做圣殿以神为中心的，但是因为这个停工缘故，他们就转向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当先知哈该在警戒他们说，你们要在这方面要悔改，要开始要恢复，要重新拾起你们该是当时神派你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来做恢复。所以这个恢复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恢复就看到一件事情，这在圣洁的侍奉里面有一个很大，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更新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更新。这个更新呢，基本上是在人的生活里面的中心有一个很大的转移。这个转移是什么呢？就从自己的东西里面呢，去转移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是从里到外的一种转移啊。原来大家是看他自己的房子，看我自己的财产，看我的牛驴，还有这些土产啊。这个在哈该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当时的百姓就是这样子。那在这里的时候，他先知哈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拾起你们未完成的工作，把圣殿建起来啊，行圣殿的礼，开始 sacrifice 的时候，让以色列民的生活的重心呢有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转移，重新从自己的为中心的生活转向神圣殿的生活。这是他们在服事上的更新，服事上的更新。好，那我们如果看说在新约里面的话，我们看下一张图来。 在罗马书，罗马书12章21节里面说，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新约里面讲到身体，我们今天在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我以神的慈悲怜悯劝勉我们，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再献祭了，对吧？你看行奉献神殿里面讲到献祭，今天的人在保罗那个时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使徒就圣灵就借着使徒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不献祭了。为什么不献祭了呢？不是说我们不用献祭，而是有一个真正的祭司，真正的祭物，他已经完成了一次一次献上自己。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他自己以祭司的身份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一次呢就代表了所有的我们不用再一年一年按照节期去献祭，不用了。事实上在旧约里面，那每年一次的那个赎罪祭，或者是常常要守的节期，常常要献的祭，那些都是将要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在今天我们就不用再献祭的原因因为那真正的祭司和真正的祭物已经完成了真正的献祭但是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在罗马书这里面就讲了说，对，在奉献神殿那里面那个牛羊牲畜的那个献祭，我们今天不用守那个了，因为那是预表将来的，当本体出现的时候，这些预表的东西就过去了。但今天我们做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做身体当到活祭，我们自己献上，不是我们自己去钉十字架在菲律宾在广以前常常有，那每年有一些人在菲律宾好像到受难节的时候，他们就在路上表演钉十字架，你看过没有？很恐怖的，那个身上都是血，就把一根钉在十字架上游街他们在庆祝，在这个今天他们是不了解，他们就不了解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不是在说身体线上，不是说我们来学这个跟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游街神要我们不是学，我们不是要学这些东西因为那个真正的十字架，真正的献祭，主耶稣已经做了。那神是爱我们的，他不要我们去重复那些很血肉很残酷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神爱我们，他自己为我们受这样的痛苦所以他们不要我们这样做。但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活祭，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呢奉献给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在肉体上去受苦。在早期的有些这些不太明白圣经的，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是苦待己身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保罗在书信里面，哥罗西书里面写了很多苦待己身用鞭子打自己什么的。你可以看到说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圣经的人，他们就这样做就苦待己身。不是的，这身体献上当中活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把我们的身体，就是把我们的身心灵呢献给神，让我们有一个在侍奉上的一个更新。这个侍奉上的更新呢，是从里到外的一个转移，原来是以我为中心的，现在我转向神为中心，以神的殿为中心，这样一个奉献，这样一个圣洁的侍奉。当然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过好几个比喻，其中一个比喻今天很多美国人不知道那个比喻，但是他们都用这个字叫做什么，叫做 This is my two cents， 我的两个小钱在这个新约里面的时候，耶稣就讲到一个例子，他在这个圣殿的前面就坐在那边看人家怎么奉献。对，那这个有钱的人尤其法利赛有钱人，他们那个奉献我相信奉献的可能是这个银币或者金币或铜币什么的，那放下去他们听声音可以知道是多少钱放咚咚咚好几个就可以知道放多少钱，所以那个金币上去的声音跟那个铜币跟那个小钱声音，咔声音一听声音就知道这是金币银币或铜币或者是小钱，都听得出来那个有钱人就投那金币一下就咚一声咚一声咚好几下，对不对？那他们就很神气，那耶稣就在那边看，就这个时候有一个富人一个穷寡妇过来，当当两声好轻，那一听就是两个小钱，根本就是说两个小钱只有一个大钱，这根本就没有多少钱 two cents 两钱。就耶稣在那边就做了一个评论，说这个寡妇他献的比所有的人都多，这两个人，这个寡妇献了叮叮两下，人家都在笑，可能说两个小钱还献。那耶稣讲到这个人，这个妇人所献的比那些人都献的还要多。所以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这讲到说是 我们是把我们以我们从一个里到外一个转移的时候，我们在不在乎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怎么样把神给我们的，把我们全身全心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啊，这是神所要的一个圣洁的侍奉，这是我们要所学的一个在侍奉上的一个更新啊，侍奉上的更新。好，第二段我们再来看到讲的行洁净之礼的时候呢，好，我们看到说，我们晓得在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圣殿，我们刚刚讲了，没有圣殿的时候没有节期，没有节期呢，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所谓分别为圣的概念了啊，没有了，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已经被加勒底的文化已经同化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分别了啊，所以这15年当中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样在以撒记里面看不出来，我们又要看哈该书，我们看下面一章啊，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第11节，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15年里面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生活怎么样。他说这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是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这些圣物，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这算污秽。2章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所以可以知道这15年当中他们有没有献祭？有，虽然没有圣殿，他们也有献祭，他们有自己坛，他们献，他们照样献。他们有没有献祭呢？有啊，但是耶和华神说他们没有献祭。哇，这个很惨啊，他献了半天，就耶和华神说他没有献啊。为什么没有献呢？这边讲了，因为他的手不洁净啊，他没有洁净。神岂是要我们的祭物呢？啊，神不是要我们的礼物的，神要我们的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守洁净的礼的时候，在这里，因为在借着哈该就讲到说，当时这些以色列民啊，他们圣殿没有起来，他们没有 sacrifice， 没有一个正式 sacrifice， 然后他们也没有守节啊。但是耶和华神说，他们没有献祭，他们也没有守节，但是他们既有圣，他们既有献祭，他们也许也守了一些节期，但神说没有，神说没有。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在哈该书里面，耶和华神就表明了说，什么叫做有献祭，什么叫做献祭啊，什么叫做真正的守节。所以原来说这些东西要求的都不是一个外表的东西啊，不是说你要献多少牛羊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看到三个时代，会幕时代、所罗门时代和以斯拉时代，他们在献这个礼物的时候数量上有很大的出入，对吧？但是重点是照耶和华的吩咐，那是重点啊，数量上不重要啊，不是说你献祭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也不是你献牛羊的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如何。耶和华神是鉴察人肺腑人心的神，鉴察人肺腑人心的神，他要的不是我们的献祭。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神岂是要我们的祭物呢？啊，他不看这个祭物，他喜爱的是怜悯，他要的是我们用一个清洁的心到他的面前，到他的面前来做一个守洁心清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在更新里面又看到第二种的转移。当我们感到圣殿的侍奉有一种第一种转移，从个人的天花板转向圣殿的时候，我们有从一个里到外的一个自我中心来转向神的生心的中火。在行自洁的礼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转移，这个转移是什么呢？这种转移就是说，开始讲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一直在重复出现的，就叫自洁自洁，你自己要洁净，自己要洁净。 Sacrifice 献祭跟自洁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你发现吗？献祭是看得见的，你带多少羊跟牛去，大家看得到的，你丢多少钱到那个圣殿里面，空空空，看不到也听得到的。这个自洁了没有啊？谁知道啊？没有人知道，但是耶和华神知道。对，他跑去那边祭司那边说献祭，祭司说你洁净了没有？他说我洁净了，祭司就给他祝福了。祭司怎么知道他洁净了没有呢？没办法 ，honor system。啊，他说你洁净就洁净了，但是这些东西他骗谁？他骗得了祭司？他骗得了耶和华神吗？所以你看哈该书里面就讲了，他说他们献的这些祭全部都不算， 他的暗地里面做的事情啊，那些全部都违规的，用圣肉，用这个很随便的。你可以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那不得了了，马上这个耶和华的火就要从那个坛里面就出来，就当时就烧死人，很严重的。可是当时的民，你可以看他们就做这些事情。那问他洁净了没有？他说我洁净了。好，所以行圣殿的礼的时候 ，sacrifice 在行献祭的时候，是外面你看得见的，但自洁很不一样，自洁讲到内心的，讲到你自己的，没有人看到的。所以在行守节想到行洁净之礼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这有另外一个更新的转移。这转移是什么呢？转移原来是从外面是看外面的，但现在讲到自洁的时候，讲到一个内心和自省的，讲到你自己的啊，是怎么样的转到原来是外面的，现在转到是刚好相反。刚刚我们讲圣殿是从里到外的转移，对吧？自洁是反过来，从外面到里面的转移。原来是在做外表的，我现在做内心的。原来是我是看外面的，我看别人怎么样，我一直看人说这个说那个，我看别人的。现在我自省，我自己来在神面前祷告，说我应该怎么样改进，我应该怎么做。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就做着这样比喻，说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税吏，站得好远的，站得老远的一个税吏，还有一个是法利赛人在前面啊，站前面啊，祷告在神很神气。说什么我什么节都守了啊，我十一奉献我什么都有了，后面还加一句不像这个税吏啊，你看还瞧不起人家，瞧不起。祷告的时候这么样子骄傲，说我这个在神面前你应该大大祝福我，我什么都有了，还加了一句说不像他，他这个你看站那么老远的，那个站在老远的那个税吏，他在神面前，他说低着，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低着头都不敢抬。他祷告就一句话，神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他只讲一句话，就耶稣在旁边马上就 comment， 看耶稣是神嘛，他旁边马上就 comment 就写了，就这个人回去比那个人回忆了。这个人就讲那个税吏，他税吏的祷告耶稣神就批了，这税吏的祷告被神悦纳，那个在前面讲了一大堆后面还讽刺别人，那个 zero 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到说在行洁净的礼的时候，神强调的是一个内心的问题，这个别人看不到，对，别人看不到，这个税吏他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对，但他内心在做什么事情，耶和华神是清清楚楚，耶和华神是清清楚楚。我们一看到守节里面，我们看最后一章 slide 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里面说，人若自洁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今天不守节嘛，对吧？我们今天也不守节了，为什么呢？我们不守逾越节，为什么？因为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啊，他已经献祭，我们今天不再守那个节啊，我们今天也不会守一个除酵节啊，除酵节逾越节之后七天啊，所有东西都除酵，不能有酵，不能有这个意思的在里面。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都是耶和华神当初交代摩西的时候让他们做这些事情，要让他们分别为圣，知道什么是为圣的，因为耶和华神是圣的。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呢，重点不在做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这些事情后面所引申出来意义，要他们以色列神的名，所神的选民过一个真正自洁圣洁的生活，这个是重点。那在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是做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虽然不守节，但是我们要过一个自洁的生活，我们过一个自洁的生活。刚才在领会的时候，这个翟雷弟兄也讲到说，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我们不是，不要去嫉妒别人，不要去嫉妒别人。在耶稣在新约里面就讲到很多。所以今天的人的问题是什么？耶稣事实上讲的是今天要除酵，今天除的酵是什么酵呢？不是那个面里面那个笑，那是预表。今天要除的笑呢，他说叫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要除这个笑。这是什么笑呢？当然有嫉妒啊，嫉妒也纷争啊，嫉妒纷争，这些东西要除去。但是法利赛人的笑啊，这是什么？这讲到说法利赛人这些他只说不做，还有他一些 criticize 这些事情，我们要拿掉啊，嫉妒的灵啊，纷争的灵啊，毁谤的灵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圣洁的。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过自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在今天这个世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很有意思，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有嫉妒的灵，有纷争的灵的。在今天的时代，我走过几个地方啊，有一次大家分享的时候发现说，有一些大家就讲说，今天这个时代啊，嫉妒的灵啊不太厉害。说以前啊，嫉妒的灵很厉害，说你东西比我好，你工作比我好，你房子比我大什么的，那个会嫉妒的。今天这个问题不大，今天的问题是纷争的灵啊，还有那个叫 Pharisee Spirit， 法利赛人的灵比较厉害。法利赛人灵为什么呢？说我们那时候几个人在谈的时候，今天嫉妒在教会里面嫉妒的情况不多，是嫉妒的相反那个比较厉害。什么叫嫉妒的相反呢？就是说嫉妒是说哦，你比我好，我很嫉妒，我很羡慕你。他说那个相反，他说今天的问题是那个相反是说你有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我都病得更好的。就这嫉妒的相反是什么，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谈的时候，今天的问题，今天的人的问题啊，嫉妒的问题不多，是嫉妒相反那个问题很多，就是瞧不起人。这叫 Pharisee Spirit， 法利赛人的灵，就瞧不起，瞧不起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你多好，我都瞧不起你，我都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我比你行。你不管多好，我都认为说你很差，啊，这个叫做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各地在讲说，今天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啊，可能跟这个时代，跟这个世代哲学思想啊，自我中心思想都有关系。这嫉妒已经不太是问题了，是嫉妒相反造成一些问题。就但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守节啊，怎么样在自洁洁净的这些工作上面呢，我们再从一个来一个转移，我们从外面呢转向里面，我们本来是往外来看的，我们现在往里面来看，我们原来做表面的，我们现在来做内心的，这从一个外到里的一个转移。所以今天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了一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圣殿的侍奉里面，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更新的生活，有一个更新的侍奉啊，我们开始有一个从里到外的转移，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洁净的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相对从外到内的转移，我们不再对外的来看啊别人，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自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真正更新真正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愿这一段话主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真是在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守节心心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你自己，